那么特别在这个第九章，在我们的讲义上面后面也提到啊，我们看看这个 9.4 啊，你发现他这里的描写很有意思啊，他说 As the broken bread was once scattered on the mountain， 就好像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当年这些啊碎的留下来的饼啊，就把它收集起来 ，and after it had been brought together, became one， 好像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So may the church be gathered together from the ends of the earth unto thy kingdom, for thy is the glory and the power through Jesus Christ forever。所以，在这个圣餐里面，他们一同擘饼，他们想到一件什么事情啊？是我们从来没想过的。从这段的描写。啊，他是会想到这个饼，像当年分了之后，却又被集合在很多人的手中，好像零碎的集合成为一个篮子，啊，来表示神的国度的成全跟合一，在一个篮子里面，啊，所以他说。Have been brought together, became one. 啊，成为一。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是一个饼拨开，那个一个饼是代表 unity， 是一个身体。但是呢，他们是从另外一个这个耶稣五饼二鱼这个故事来应用到这个薄饼不同的碎饼。啊啊，当我们好像薄饼，其实。我们是归义的，啊，那更有意思是在 9.5 他说 And let none eat or drink your Eucharist but such as have been baptized into the name of the Lord for the truth the Lord has said concerning this give not that which is holy unto dogs 这里看到一个什么重要的事情这个圣餐怎么样只能够谁参与啊受洗的基督徒参与假如没有受洗他在这里用了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所说不要把这个珍珠好像圣物丢给猪用了这个比喻是我们也从来没想过的啊，所以假如他没有受洗过的话他就不能够好像领受这个圣物啊，他也不配也不会真的去 appreciate 所以在这里是很不可以照着这里所说是不可以啊。
可是现在大教会都是这样子啊，就是没受
洗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弱点了 啊。但是初代教会他们对这个圣礼是非常的重视的啊，只有神的儿女。
哪种教会不这样做？
有些教会是比较开松一点啊，比如说我这有些教会说，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有做过决志祷告，没有受洗也欢迎你。比较宽松但有些教会松到的地步呢他不强调啊，反正慕道友你在当中这个饼传过来你去拿他也不管你啊，就也很难控制所以我每次主领圣餐的时候我都提一句我们欢迎没有信主的朋友观礼这是很客气的但请不要领用但是讲是讲了但是有时候也很难完全 prevent 啊，但是初代教会是非常严格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特别刚才提到受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啊。那么这里又提到说 baptize into the name of the Lord。但这个主是指到神啊，三一的真神可能是他没有很详细的讲这位主这位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那我们还是有一个疑问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讲到奉这个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啊，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八节又提到啊，要奉 主的名啊，耶稣的名受洗。所以其实是过去蛮多争论，究竟受洗是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还是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二章三十八节提到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到了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八节，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究竟是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呢，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但是为什么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四章啊？对，但是他是三个名啊，这里是只有一个名啊，圣父跟耶稣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圣父有圣父的威格啊，耶稣有耶稣的威格，圣灵有圣灵的威格。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是奉三个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但是使徒行传第四章第 十章只有奉什么？
没有，他那是之后的，他之前受的水礼啊，水礼的话是圣父圣子圣灵啊。
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得很清楚啊，
第二章
对不对？这些都是外邦人啊，对不对？还没有信主啊，对不对啊？所以究竟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还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所以当然在五旬节运动里面产生有一个教会叫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他们就坚持使徒行传第二章跟第十章说受洗只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他说你看使徒行传很清楚，好，他们反对用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假如你以前受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他们说错的，所以要重洗，要 rebaptize， 要重新把你放在水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洗一次。所以很好笑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啊，究竟是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所以 Dr. Wu 比较宽啊，都可以，那就不要争论了嘛，对不对？都可以，太好了，对不对？啊，
因为耶稣也是三位一体的神，
所以或许有人觉得，哎，这个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是 simple form， 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是个比较深入的模式形式啊，或许都可以。那么有人呢，就研究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文的。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啊，特别我们注意 baptizing them into 或者 in 这个 is， 其实我们中文圣经翻的不准确，其实 is 在希腊文呢是 into， 但是因为它要配合英文啊，其实是原文是要给他们施洗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是 ace， 这个希腊文原文 ace 是 into。 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跟第十章是用 epi 或是 an 是指到 by 或是 on the authority， 这就是我们中文的所谓奉主的名啊。所以有些的牧师他们就归纳着这两段经文啊，特别林道亮院长他给人受洗呢很有意思，或许有人听过，他的受洗的模式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你施洗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把这两段经文都包上去了。的确他这样受洗是比较有意思的，是归入 ace， 因为原文 ace 是 into、baptizing into the name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原文的确是 baptizing into， 把他们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 但是你是借着谁的名啊？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就好像我们祷告到最后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才能够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我们才能够归入跟这位三一的神有关系，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的名的缘故啊，就特别是高举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他的名啊，我们得以成为天父的儿女。好，黄弟兄，
我们教会司节都是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哇，这个是更精彩了，这是反过来的啊，更精彩了啊啊！所以你要回去找你的牧师研究一下这两段的原文啊啊，原文是 into the name of the Father,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是 into。关注他们父子圣灵的名，然后第二章是第二章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所以很有意思啊。没有啦，第二章那个没有啦，啊，对。
那些犹太人
啊，好，所以解释我们对这个受洗的。这个 formula 啊，究竟是应该怎么做？我们有一个的理解，但其实，无论我们守圣餐也好，受洗的 formula 也好，不是那么的好像 legalistic。我的意思是说，像守圣餐，假如你那么绝对严格到一个地步，那么这个圣餐是。最后的晚餐，那一定要什么晚上守哦。所有教会现在很少在晚上守圣餐的，啊，所以你假如那么严格说，哎，当时候是一个饼，一个杯，啊，然后我也真的参加过一些教会，他们到现在还是一个杯的，送到你前面就平心先喝下去，有些什么 A 感冒，反正你都不用怕啊，反正是真的平心心啊啊啊！不要说 A 了，就是那个 SARS， 有一段时间 SARS， 我最厉害的时候，我去那个教会讲道哦，他们就是这样的系统的，给我一个背哦啊啊！所以也真的平心心哈，啊。所以假如那么低调的话，就表示说你连时间也要遵照了，因为是最后晚餐。所以我想最重要还是那个意义啊，我们真的是纪念主，我们真的是审查知道这个祝福过的饼跟杯是分别为圣的，是满有基督同在的恩典啊，我们带着信心来领受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就得了生命，就得了更新，我想还是这个认识跟重点啊。
那个早期信主跟教会还要签约归这个教会，那个时候这种情况跟这个使徒出来谁的比较早，就是说这个使徒十二使徒一训已经有了吗？我们早期的教会信徒归哪一个教会，甚至有签约的，说我是归你这个教会，就可以很严格的限制他一定要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是吗？
签约的事情呢要考据一下，你是在哪里看到这个观念，签约要归属于这个教会，对，不可以随便换教会的。
啊，
但是呢，
你的教会生活就是跟这个教会，你的教会生活的意思就是跟这个教会完全遵照他这个规矩来了。
对。
但是这个十二主使遗训跟那样的情况之下，谁的是比较早存在？他当时是不是已经有那种？
那主教是只有一个教会，没有教会走来走去的那个生活。
对。对，所以特别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 Ignatius 亚特拉丢啊，他所讲的就是你要在一个教会里面接受这个主教这个灵魂的监管啊，那保证你的信仰在这个教会里面纯正，所以他们是不会鼓励羊群好像离开这个羊圈，我说。去到别的聚会里面的，
所以是不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才有办法这么严格
啊，他就是在这个里面的啊。
所以你不是的时候，你甚至就是不能领受圣餐啊。
对，所以你是在这里领受洗礼啊，那你就会接受这个教会的很多的这些的教导、治理啊，跟要求啊，所以你就好像受洗进入这个家，你就接受这个家长、这个主教的教导，你就乖乖的留在这个教会里面啊。你离开了这里了，你就没有办法，好像啊，可以去到别的教会被接纳的啊。
一
头生，对，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对教会的观念跟我们不一样的，真的是一个教会，一个身体。他们的观念就像今天的天主教徒的观念 ，Catholic Church， 全世界无论有不同的地方教会，但是都是属于一个教会 ，Catholic Church， 还是这种观念。就是这些初代的教父，他们是特别是，就是从十二使徒里面领受他们的教训，来做进一步的说明跟解释，啊，不，这个不一定是指到十二使徒啊，是指到可能是跟过十二使徒的一些教父，所以他们的写作年代是在主后的150年左右。啊，主后150年左右。嗯，那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圣餐啊，这个圣餐我们特别注意在 chapter 10啊，我没有打出来，但是你听我读 ：Let grace come and let this world pass away. Hosanna the Son of David. If anyone is holy, let him come. If anyone is not, let him repent.所以你看到两个重点，第一，你发现他们在这个圣餐礼拜里面非常强调这种末世世界要过去的这种观念啊 ，Let grace come and let this world pass away， 好像在这个圣餐礼里面，他们真的是渴慕耶稣所应许的，我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与你们在神的国里面喝了新的日子一样。所以初代的门徒他们好像透过这个圣餐礼来提醒他们，激励他们，这个世界很快就要过去，他们将来很快就与耶稣基督在神的国里面喝那个新的葡萄汁啊，是有那么强烈的末世的一个的盼望的啊。所以究竟今天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对一方面可以效法这些初代的教父的教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末世观，我们能够 look forward， 能够盼望，能够未来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世界都要过去，我们都要被提，我们都要在神的国里面喝新的日子，让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都要教导我们的信徒，包括我们自己，有这样一个末世性 eschatological tone 啊，有这种 eschatological 的这种的想法，末世性的一种想法啊。当然按照哥林多前书11章，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也要什么Look 什么 backward， 是要什么纪念耶稣的死，好，耶稣的身体被剥开，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那么哥林多前书11章也提到我们要什么，要省察，对不对？所以你发现这里也特别提到说 If anyone is holy let him come， If anyone is not let him repent。 所以表示这个圣餐礼不是好像随随便便的就来参与，你真的要审查自己，真的是在神面前有个认罪对付的心，预备好的心才能领受这个圣餐。所以假如你翻回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保罗对当时教会的描写，你就明白为什么说因为人特别在二十八节说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要先分辨自己审查自己，就不至于受审，看到吗？所以表示这个圣餐礼是一个很荣耀的很圣洁的圣礼，假如我们没有预备好审查，真的在神面前 repent 来对付我们的罪，来领受这个圣餐呢，反而呢会遭受到审判。所以在你们当中软弱的患病的甚至死的也不少。所以就表示这个圣餐礼不只是一个单单的一个普通的仪式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死，这个圣餐礼是一个很荣耀的圣礼假如我们没有好好的审查对付认罪，我们是好像 sacrilege， 好像亵渎了这个圣礼。所以初代的教会保罗就说你们当中所以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是一个很荣耀的圣礼来的所以我们从十二使徒余训也看到说他们需要悔改认罪对付预备才能够进入领受这个圣餐。但是你发现今天我们领受圣餐很随意的很随便的所以这里就是可以说 look inward， 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审查来预备我们自己，来分辨自己才领受。那么还有一个在圣餐里面我们也可以注意的，就是 look upward 再来我们特别讲到加尔文他对圣餐的看法，就提到 spiritual presence， 这个圣餐是有耶稣基督属灵的临在，耶稣基督不是单单好像高高在天上，他也从天上灵格在这个圣餐礼里面，但是是一个属灵的临在，所以我们也需要有这种信心来仰望我们的主他灵格在这个圣餐礼当中带来我们属灵的祝福所以圣餐礼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二使徒遗训里面是非常强调这两件事情，然后在圣经里面就很清楚我们要纪念主那当然这个我们要相信有神属灵的同在跟祝福在这个圣餐里面。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圣礼？
刚说
的
四个，圣经强调
很明显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就看到我们要什么，这个是纪念主嘛，所以 look backward 要想到耶稣的十字架他如何流血如何舍命。所以在圣餐里面我们一定要 educate 教导我们的信徒，最少在这四方面能够领受神的恩典。那么在这个十二使徒遗训里面呢，也在这个十三章特别强调到这个对先知的分辨那么他提出一个分辨，一个最重要的分辨的原则，就是看这个先知他的生命，他的 disposition， 他的生命，他的果子。那么假如从他在这个十一章提到几次先知，因为他在整个十一章很多个地方呢都提到这个分辨先知跟先知的职事那么可以看到在初代教会特别在主后一百多年里面呢， 这个 prophetical gift， 这个先知启示性的恩赐呢，在这个初代第二世纪的时候呢还是有的，否则他们就不需要特别强调要如何去分辨真先知和是假先知啊，因为在这里所讲的不是只是先知讲道的问题，先知讲道的话啊，就不需要好像那么强调要分辨这个先知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他所领受的所讲出来的啊，是否真的是领受启示从神来的啊，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很强调啊，也因着他们的强调呢，我们的推论在当时这个先知性启示性的恩赐仍然在初代的教会啊，不是只有在使徒时代才有。那最后第十六章就特别强调主再来末世的事情，然后特别在第十六章的第六节，在这里就特别提到说 And then shall appear the signs of the truth, first the sign of appearance in the heaven, then the sign of the sound of trumpet, and thirdly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特别提到说会听到天使吹号啊，被提这样一个事情啊。好，所以关于这个十二使徒遗训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啊？他提到这个圣餐、受洗跟禁食。到时候我会给你们一个 syllabus， 给你一个简单的 syllabus， 大概要怎么去做回答，所以不用担心。我们课的考试很容易的啊，只要好好你总复习一下，就一定都是没有问题的哈。啊，没有断掉，就是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被发现啊。找到出来，然后他们鉴定应该是主后150年左右的一个教父的作品。
对，但是就是十九世纪末才被发现，可见那在黑暗时期就是都没有人知道，就是断掉嘛，就是
断掉了一千多年了，断了一千多年。这个教导没有了一千多年，因为他在1875年的时候才被发现的。在其中的一种的信仰的生活，因为你发现他们在这个使徒遗训里面非常强调生命的道路，从第一章的第六章啊，那么非常强调这个登山宝训啊，真的要活出来这个登山宝训，为你的仇敌祷告啊，为你的仇敌祷啊，这个饶恕你的仇敌啊，别人逼你走一里的你要走两里，他们在这方面非常强调这个生活的见证跟爱心的见证。好，那我们可能要加快一点，希望今天能够讲完寻道者尤斯丁，那或许也能够讲一部分特土良，因为这两个教父呢他们的方法完全相反的，很有意思。那么寻道者尤斯丁呢可以说代表哲学派的一个神学家 philosophical theologian 啊，那么特土良呢是非常反对哲学的啊，所以我们等一下来介绍这个特土良。那我们先看这个 Justin Martyr 啊，他生在这个撒玛利亚的事件，父母都是希腊人。那他年轻呢非常渴慕真理，特别要在希腊的哲学里面找真理，所以他去找这个斯多亚派的老师来学哲学啊。 那么令他很失望，讲到很多的这些的自然啊智慧啊，但是没有讲到神的事情，好，又讲到神的知识。那后来他在找亚里士多德派的老师 Aristotle 这个系统的老师，就更让他失望，因为上课几天之后呢，这个老师就逼他交学费。他想，哇，这个老师那么要钱的哈。然后之后他又找这个 Pythagoras 啊，我们知道这个 Pythagoras theory 就是 a square 啊，这个放在这 a square plus b square equal to c square， 就是这个 Pythagoras 啊，中文翻译作毕达哥拉斯啊 ，Pythagoras， 就找他来学。结果呢，只让他学这个几何啊、天文学啊、音乐，根本没有教哲学，啊，所以也让他很失望。然后到最后，他找到柏拉图派的老师，啊，就直接来学哲学，得到相当的满足。但是呢，他整个生命的一个的 turning point， 一个改变呢，就是有一天他走在以弗所的海边，他遇到一个老人，然后就跟他谈话，带着慈祥，带着爱，在他的眼神里面真的看到这个老人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喜乐，就跟他谈到这个犹太人，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旧约，然后谈到旧约所预表的基督啊，然后就跟他讲到这个基督教的事情，而且鼓励他要读旧约的先知书。结果他真的去读旧约的先知书，他深深的被旧约的这些先知的品格啊，他们的信息，他们所讲的公义所征服了，所以他就开始就追求认识基督，认识基督教，然后就信主了。那他虽然信主了，但是他一生没有放弃过他早期所追求的柏拉图的哲学，甚至他努力的将圣经、将信仰跟哲学呢关联起来，啊，所以他认为呢，哲学跟基督教是有关联的。他认为真理的一个基础的入门是要透过哲学，思想人生的问题、宇宙的来源、人的来源，啊，然后也接受柏拉图的这种的哲学思想，啊，有这个道，啊，这个道理行超越的道，创造了这个看得见的世界，啊，但是他说这个哲学是一个基础不够，唯有圣经告诉你答案，告诉你太初有道，这个道是谁，这个道就是与神同在的，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所以他这种讲法呢，也好像蛮有道理的，对不对？哲学跟基督教是有关联的，啊，甚至他认为旧约预表了新约的基督，那么哲学同时是预备了基督教，啊，他用这样的一种类比 的想法，啊，来讲出哲学的重要性。旧约如何预备了新约的救恩，同样哲学就预备了我们接受基督教，啊，所以他是非常看重哲学的，啊，那么看重那个地步呢，他用很多希腊哲学的观念来解释圣经，啊，这个就是等一下我们来看他怎么解释，就产生很多问题了。他的热心、爱心、生命、为主寻道没有问题，但是他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 他在真理事实上有缺陷啊。所以你看到有些人很爱主啊，很有生命，你不要以为他所教导的东西就一定是百分之百对。在教会历史里面看到太多爱主的人，有生命的人，但是他的真理呢，你越看呢越觉得蛮危险的啊。那么我们先举一些例子哈，我们放到后面看一看这个 Justin Martyr 他的一些神学思想。他非常高举这个道，因为这个道就是在柏拉图的哲学里面啊所讲的 Logos 啊。那他认为这个道就是一种理性，是一种普世性，存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这个 reason， 这个道，这个 reason， 这个道不是单单只是在耶稣的时代，耶稣这个道道成的肉身彰显出来，他说其实这个永恒的道，太初的道也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因为他说道就是理性，理性是源于这个道。假如一个人他能够很理性的行道，有美德啊，有道性，有道行，就是道类一家，不是单单只是信耶稣的才是主类一家，所有有这种道理性的都是同志，都是一家人啊。所以他认为啊，像柏拉图啊啊这些的其他的哲学家啊，他们都是跟这个道跟神有关系的啊啊，都是可以啊彼此相爱共存，互相交流啊啊，能够彼此能够接纳认同的。所以在我们的讲义我有没有截一段，我看看，他说 Christ is the word or the reason of whom all mankind partakes， 有看到这一段吗？我在讲义上面 Those who live reasonably with the word are， 哇他很大胆的写 Christians even though they have been called atheists， for example among Gentiles Socrates， 像苏格拉底也是基督徒来的，因为他有基督的道性在他里面，有哲学有道性。那这些教导是出自寻道者尤斯丁的口，他真的是火热爱主有生命，但是真理之师你就看到很危险了，是一种普救论的观点来的啊。然后他下面跟着在说 For each man spoke well in proportion to the share that he had of the seminal word， 所以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个道种， seminal 就是个种，都有那个道种的，每一个理性的人都有这个道种在他里面的。Whatever things were rightly said by man belong to us Christians, for next to God we worship and love the Word, who is from the unbegotten and infallible God, since he also became man for our sakes, that by sharing in our suffering he might also bring us healing. For all those writers were able to see the reality darkly through the seed of the implanted Word within them.所以他说其实每一个人啊，透过他里面有这个道种呢，他多多少少都会对这个神呢有点的体会的啊，只是说好像比较模糊啊，好像不是很清楚啊，好像在黑暗里面看啊，但是他还是肯定这个道性在每一个人里面呢，都是让我们成为 一家人的。那他这种的哲学神学的理论有什么优点或者有什么缺点？有没有看到优点是什么？啊，和平共处啊，没有宗教战争，也没有说回教徒跟基督教徒这样的征战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征战的问题啊。所有的哲学家，所有的无神论，所有的宗教的人，我们都可以有一个的 common ground， 有一个共同的接触点，可以彼此接纳，彼此沟通，然后伸出友谊的手来拥抱他们，然后慢慢吸引他们透过哲学而进入基督教啊。这是 Justin Martyr 他的传福音护教的一个动机。那么也可以不要分彼此来逼迫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啊，主类一，他不是主类一家，他是讲道类一家，有道就是神的儿女，就是基督徒啊。这个是他的一个优点啊。但是这个优，所谓优点呢，就像近代的所谓的 ecumenical movement， 就是普世教会的运动，希望把这个所有的宗教都能够合一啊，能够不管他新派也好，什么都不要管，大家都一起合一啊，一起来共同，就是啊，能够有一个合一的见证啊。所以很多福音派跟基督派的教会，他们基本上不参加所谓这个World Christian Council 这个组织，是一个属于 Ecumenical Movement 的一个组织啊。他们这个动机就有点像 Justin Martyr， 觉得大家都合在一起啊。那他这个教导说法缺点是什么？很大的缺点是什么？就没有突出这个救恩的独特性，或者基督教的独特性，好像条条大路都可以通罗马啊。你也可以先从哲学这里进去，在哲学里面也找到你的神啊，就有这个缺点。不是唯独圣经，唯独十字架啊，并不是真的天下人间除了耶稣基督的名啊才能够得救，好像不太啊先高举耶稣的十字架。那么甚至他讲到基督跟父神的关系啊，他就有点好像次等位置的这种讲法。他说 Son of the true God is the second place， 哇 the second place and the prophetic spirit in the third， 就更麻烦了，好像把圣父圣子圣灵分了三个等次的啊，父是最高，子是第二，圣灵是第三位。所以很明显这个受到什么的影响啊，我们之前提过诺斯底主义，就是这种次等神的观念，至高的神，然后产生次等神，次等神的发射物，基督是那个最幕后的次等神，所以才会创造了那么糟糕的物质世界啊，会败坏的一个世界啊。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办法理解这位至高至善全能的神怎么会创造一个会败坏罪恶堕落的世界。这个也是奥古斯丁一直不能信基督教，因为基督教一直在这方面没有给他很好的答案啊。所以其实诺斯底主义有它的一些原理的啊，因为这个罪的来源，世界的堕落，他们没有办法直接想这位全能至爱至美的神怎么会允许创造这样一个会堕落败坏充满罪恶啊情欲物质的世界，不完美的世界。但是诺斯底主义就用 这种的架构来解释。他说不是这位至高的神直接的手皮，不是他直接创造的，是那个次等次等次等最次等的，甚至有肉身的基督，那么糟糕的基督，有肉身的才会创造出来。所以很可怕的洛西底主义啊！但是你发现 Justin Martyr 多多少少还是被影响了这种次等次等的观念。他是在主后对第二世纪，
如果你一直到三百年才定位啊，
对了，
所以对他来讲他是无辜的啊，
对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太武断，对他在三一的教义上面真的是没有达到那个标准，所以他整个是个出手的 baby 一样啊，你不要定他是异端不得救啊，所以他的灵是对的，跟今天的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灵是不对的啊，所以他们否认三位一体跟 Justin Martyr 不知道三位一体是两种不同的，是出于有生命幼小的无知跟一个完全敌基督的灵来败坏三位一体的真理，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啊，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 distinction 的。对，
所以对他来讲和平共处是那个环境给他的，
对，他其实是很聪明的啊啊，是很聪明的啊，他就想如何能够就是面对这些逼迫啊，所以甚至我们回到前面的讲义，他就写了三个重要的作品啊，那么其中就讲到这个护教的作品 Apology First and Apology Second，他是向罗马的帝王来辩护跟辩证基督教的信仰啊，然后 Apology 2 是向罗马的 Senator 议员来说明基督教信仰 的重要性啊，然后另外一个作品是 Dialogue with Trifle， 是一个犹太的慕道友啊，来跟他辩论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的真实性啊，跟犹太教啊，我说旧约的信仰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他的大时代的环境来了解这个尤斯丁啊，那个时候教会已经开始零零星星啊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但最早期是受到犹太教的逼迫。那在第二世纪初开始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有几个重要的原因啊，我们可以注意讲义。第一提到是什么？为什么初代使徒时代的教会，罗马帝国不会逼迫基督徒，甚至还保护保罗，说你是罗马公民啊啊，没有好像直接的来逼害基督徒。罗马帝国初代使徒时代，当时的罗马帝国原来是对基督教以为是什么？他是犹太教的一个的支派啊，因为他们也信旧约圣经。后来罗马帝国才慢慢发现，原来基督教跟犹太教是完全分开的两个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罗马帝国就不再可以说可以接纳容让基督徒，因为当初的罗马帝国只是准许犹太教的存在。那么之后基督教被看的是独立出来，就不再在这个犹太教的保护跟戒盖之下了，所以开始接受逼迫。那么第二，基督徒基本上他们不参与这个帝王的崇拜，罗马的 市民都被要求表达对这个皇帝的效忠，要参与这个帝王的崇拜。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他们也不参与这个鬼神庙的崇拜。第三，他们也不参与当时很流行的这些残暴的人的跟兽的打斗啊，这种的不人道的娱乐。所以发现他们三方面都不参与，让一般人觉得基督徒对皇帝不忠，然后对他们罗马的这些鬼神不前进不虔诚，又不合群，所以给人的感觉他们是反皇帝反诸神反社会的一群。所以难怪因着这样的误会，基督徒被变成一个这个众矢之的，要被逼迫的啊。那你发现今天在中国大陆也是这种情况啊，啊，这个国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啊没有注册的教会的信徒，他们爱不爱国啊，会不会反国家啊。那罗马帝国那个时候也是很关心这件事情，他们不拜这个，到皇帝庙去拜表示效忠，所以他们很担心是否他们要谋反，所以很担心这件事情。然后第三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也对基督教的信仰产生很多的误会，不晓得怎么会误传到他们晚上守圣餐啊，在那边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就被传承好像把小孩子杀了献祭了啊，吃小孩子的肉喝小孩子的血啊，因为讲了吃肉喝血嘛，所以就被误传是这样啊。他们的 Holy Kiss 啊，彼此这个啊温安接吻啊，就被传为一种淫乱的一种行为啊。然后在基督教里面的这些异能神迹被传为是一种好像是巫术或是 Black Magic 啊啊，所以就把整个基督教被传承就好像是一群啊不道德，然后很败坏啊，杀小孩啊，然后就是有这种魔术啊巫术的一群人啊，被这样来误传他们。那第四更糟糕，就是当罗马帝国遭遇到很多的天灾人祸，这些罗马人就责备，就是因为这些基督徒不拜鬼神，是他们所以来的祸啊，所以这些诸神现在来惩罚我们啊，所以就把罪名呢都加在基督徒的身上。然后当然最后也是在主后64年，当时的尼禄王 Nero 他焚烧了罗马城的一部分，就把这个罪名呢嫁祸了给基督徒，也是产生啊在罗马城的一个逼迫。那么据考据呢，保罗跟彼得就是在这个逼迫里面呢而为主殉道的啊。所以我在讲义里面呢也给大家那个教会历史里面的十大逼迫的资料啊，大家回去也可以看一下，就在你们的啊，不用背啊，大概知道一下。最少今天有没有份补充讲义是把英文给放在后面的，有没有拿到一份补充讲义是英文的？因为我发现很多这些中文名字大家可能都搞不清楚啊，有没有份英文的补充讲义在后面？有哈啊，像这个尼禄王就是 Nero 啊多米天就是 Domitant 啊，今天发了一份啊。对，
那你刚刚说他如果说三位一体那个时候没有形成这样的，那如果说刚刚我们又在讲说《使徒行传》4章里面说
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有这个道性，虽然都是天父所爱的，好，但是有这样的道性还不够，你这个哲学道性只是个基础，这个是入门，你还要再进一步，有这个道性，再要去信耶稣，好，但是说。不会把这些不信的人看为是属魔鬼的，是仇敌的啊，就是他也给这些不信主的人在神的恩典里面一个肯定的地位。
没有，他是说使徒行传的时候还没有三位一体的概念，所以讲这个没有错，对不对？
不是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救恩的啊，最基本的救恩啊，
是因为信耶稣才能得救。
对对。
那如果信哲学，大家都已经成为道内一家了，那又信不信耶稣没有关系。
但是呢，这就是 Justin 的他的那个包容性，他所谓的道内一家，意思说我们都在一个平台上面，都在一个哲学的恩典里面。我们要在哲学入门，再进到这个基督教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所以他的类比就是说，旧约进到新约，哲学进到基督教，啊，是这样的一个类比。所以他也不是说你单单就停留在哲学这个入门就够了，他也不会这样讲。但是他说你要在这个哲学的基础上，我们手牵手的一同进去。好，对。
我想最后 fulfill 的完整的这个思想，就是卡尔文的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普遍恩典跟特别恩典。
啊，对了，对。所以特别在加尔文或者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就把这个分类啊，自然恩典或者一般启示跟特殊恩典、特殊启示啊。所以 Justin Martyr 是觉得哲学是一个一般恩典、自然启示的一部分，有它的贡献跟重要性，啊！但是很明显，他真的太受这个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影响，跟这个希腊哲学思想影响，所以他的圣父、圣子、圣灵的这种三个不同的等级是有点问题的。但是呢，我们来看 Justin Martyr。对圣灵恩赐的见证，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会常常会提到这些初代教会的教父，他们一直见证圣灵的恩赐，没有停止过啊。所以他特别说 ：“For the prophetical gifts remain with us even to the present time。”啊，所以这些先知启示性的恩赐，直到今天仍然与我们同在的。有这些启示性的先知，他们在他们教会当中有侍奉的。然后他也提到说 ，Now it is possible to see among us women and men who possess gifts of the Spirit of God。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有些姐妹，他们仍然有这种圣灵的恩赐。啊，那假如你看他的资料，他是特别讲到这种，超自然的圣灵的恩赐的，异禀感鬼这种恩赐的。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特土良，因为特土良就完全反对尤斯丁的看法，跟他完全打对台的。因为尤斯丁认为基督教的信仰跟哲学是有关联的，哲学是入门，哲学是根基，哲学是一个 common ground 啊，没有对立的。但是特土良呢，他讲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啊，在你们讲义里面注意，他说 Paul had been at Athens，保罗曾经去过雅典 and had in his intervals with the philosophers， 也跟这些哲学家对谈谈过话。 with that human wisdom which pretends to know the truth. 其实哲学好像是一种人的智慧，好像他们懂得真理。其实 in fact it only corrupts it. 它是哲学不能够让我们认识神，不能够让我们建立真正的信仰，只会败坏我们的信仰。下面这句是最有名的， What indeed has Athens to do with Jerusalem? 雅典跟耶路撒冷有些什么相关呢？没有关系的，是甚至是对立的。你千万不要以为从雅典的哲学入门就进到耶路撒冷认识耶稣基督。雅典跟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代表基督教的信仰，雅典是代表哲学，这两个是毫无相关。 What indeed has Athens to do with Jerusalem? What concord is there between academy and the church? 这种哲学的理论学院派跟教会的信仰是不能够和平共存的，是对立的啊！一定要批判这些哲学，这些人间小学。哇，何土良太棒了啊！把 Sixteen Martin 这套完全否定啊。那么其实何土良的立场是代表今天福音派的立场啊。的确我们看到单单在十九世纪末跟二十世纪初，这些新派神学个人的哲学影响了基督教，产生的所谓存在主义神学，产生了所谓解放神学等等啊，从解放神学再产生所谓的和好神学啊，因爱称义神学，哇，都是用人的哲学伦理思想来重新 reinterpret Christianity，产生各样的异端啊。所以像解放神学他们重新定义福音，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你让这些人知道他们被资本家剥削啊，这就是福音啊。那么什么是拯救？拯救是他们能够站起来推倒这些资本家，这就是他们的拯救。在非洲他们讲解放神学就是这样讲的，完全用马克思的主义重新来解释圣经很多的观念啊。所以谁是救主？救主就是你啊！你站起来推翻这些不合理的制度啊，就是一个解放，就是一个救恩啊。所以哲学的确是，假如不把它分别出去的话，会带来基督教很大的危险。就是像何土良所说的，It only corrupts our faith, corrupts it. 所以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的啊。所以今天在中国大陆有没有人听过有一群的基督徒叫文化基督徒？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听过文化基督徒？他们是有些什么特点呢、啊？什么叫文化基督徒？啊？他们是什么？啊，很好。对了，他们是用文化的观点，觉得基督教的文化是个好的文化啊，能够带来社会的进步、和平啊，甚至民主啊。所以他从这种文化的观点来接纳基督教，来传讲基督教的一些的思想啊。那么这些从文化的角度来接纳基督教是一种好的文化，但是没有接纳耶稣基督是他个人的救主，是一群没有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他们研究基督教好像研究一种文化一样啊。那么是从文化的角度来接纳基督教啊。那么这种立场其实有点像 Justin Martyr， 他是从哲学文化入门啊，要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啊， 来欣赏基督教，觉得基督教提供了文化这个哲学文化的一个最好的答案。
但是有没有是真基督徒，但是他也研究欣赏文化？
有，有。
那称不称为文化基督徒？
这个就是梁彦成，梁彦成就是从这个角度啊，也可能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也需要一些有生命有学养的基督徒能够进到这个社会的文化层面来跟他们对谈啊，来影响这个文化啊，给这个社会文化注入基督教的血液，也就是这个赵天恩常常所说的这个要中国基督化啊，就是要把基督教的文化注入到这个中国的文化里面啊。那你发现为什么 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那么有影响力，就是因为天主教完全进到老百姓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文化。
回教现在也是，
回教也是啊。所以假如你文化你没有把它 turn around 把它基督化的话呢，就很难有这样一个大环境来帮助人在信仰上面。所以很多人觉得早期来到美国啊，很容易信耶稣，因为早期的美国50年前也好或者30年前也好，那个基督教的文化敬虔的文化很浓厚啊，很多人就接触到基督徒啊，每条街都有教堂啊啊，但是现在每条街的这些美国教堂都开始关门，就让给我们亚洲人，甚至我们亚洲人就进去就 take over 啊，所以现在是整个好像美国的基督教文化一直在退色啊，所以的确现在美国就是信主的人，美国人来说，他们越来越很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面。
因为美国的教育也一直把基督教从文化中拿掉。
对了，从文化中啊，所谓的他们极端的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太极端的啊，所以把所有信仰基督教信仰的部分要从学校、要从政府机构、要从法院完全抽出来啊，甚至从他们的法律抽出来。
让基督教的影响力越来越低。
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11月的大选 Proposition 8就是一个最明显他们的这种反基督教文化的例子。为什么圣经讲的就是真理啊？所以要把基督教信仰的部分从他们的法律抽出来，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证明说婚姻一定是一男一女的，除了离开圣经，除了圣经有这样定义。要，但是是要有生命的基督徒啊，同时也有学养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往文化这个角度。所以我们很快希望过几个礼拜都讲到加尔文他的厉害，他提出了叫文化使命，以后我们要谈的 cultural mandate。 我们基督徒不但要有福音使命传福音，他说我们要进到每一个文化层面，让基督在每一个文化层面做主做王。所以让我们基督教能够进到 Hollywood 去，然后变成 Hollywood， 能够把整个影城基督教化，能够可以被神来使用这个电影媒体，进到文学界里面啊。所以不是现在都是那个很有名那个书什么 Harry Potter 啊，让我们这样来有基督教的作家可以写 Hallelujah Potter 啊，但是没有基督教的文学家啊，所以文学也丢掉了，艺术也丢掉了，什么都丢掉了。但是中世纪最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学家都是天主教徒，因为打进了每个文化的层面啊，所以解释我们中国基督教未来的很好的 bright future 啊，西方基督教都失去了啊，闭关自守，但是我们 中国的基督徒一定要进到每一个文化层面、政治层面、艺术层面、这个影视层面啊。我去年去北京认识一个姐妹啊，她是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的，哇，我看到她我很高兴啊。而且她说在北京也有这个他们的影视人员的团契啊，这些都是很有名的电影明星啊、歌星啊、电视的制作人啊，他们也有一个基督徒团契啊。他能够在他们这个影视界能够影响传福音啊。所以假如我们能够在不同的文化层面都能够去影响他们，影响那个文化层面，那么将来中国的基督教就会比西方的基督教更棒啊。
特土良在这里反对哲学跟基督教的挂钩，他是不是也不是很
多？但是他也不是说反所有的文化，他只是特别在哲学思想哦，他认为这个哲学思想像尤斯丁这种的，把哲学跟基督教融在一起挂钩呢，用哲学的角度来演绎基督教，那是 corrupt our faith 啊。那么其实他是特别是反对哲学，不是反对所有的文化，哲学只是文化活动的其中的一个层面啊。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小心的啊。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啊，那我们下礼拜就再看一下他的一些的教导。特土良的教导很棒，特别他对三位一体的真理开始开颅了，他是第一个教父把三位一体的真理讲得很清楚的定义啊 ，One divinity and in three persons 啊，三个位格，但是是一个神一体神啊。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